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旧约中小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书。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做犹大王，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赐给我们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读、在学习、在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来仰望圣灵的启示，好让我们不只是头脑中增加一点知识，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，让我们的心更多被你的爱所吸引，好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也能够心中有爱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，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生活中各样的挑战和难处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先知何西阿当他临接受了神的托付啊，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国以色列的百姓分作两国，北边有十个支派叫做北国，也叫以色列国，南边有两个支派叫做犹大国，也叫南国。北边的支派里面有两个支派是做领袖的，一个叫做以法莲，一个叫做马拉西。那因为这两个支派是北国的主要的支派，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以以法莲这个称呼来代表北国，有的时候也是以马拉西或者是以约瑟家来代表北国。那么到了暗利做北国的国王的时候，也就是历代至上16章的时候，他把北国的首都后来就搬到了撒玛利亚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就用撒玛利亚来称呼，来代表整个的北国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圣经里面，他提到了犹大王里面的四个王，而在这四个王在犹大做王的同时，北国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是做以色列北国的王。在这段时间，神的话临到了何西阿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要稍微来了解一下。在犹大的这四个国王里面，乌西亚是犹大历史中间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君王，他不但在军事上非常成功，他征服了非利士人和以东人，而且他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，他使得以色列的百姓国富，而且是军事强盛，他们的名声一直传到埃及。关于他的事，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《列王记下》 26章里面去可以看得到。他非常强盛的结果却带下了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他心焦气傲，后来得了大麻风，被神审判。他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约坦。约坦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王，历代志下27章告诉我们说，他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行正道，所以他的国也是日渐强盛。只是呢，比较比不上他父亲那个时候那么强。等到他的儿子犹大国这个强盛的国交给了亚哈斯的时候，因为亚哈斯是个坏蛋王，可是因为亚哈斯这个坏蛋在位只有16年，所以对南国的伤害还是有限的。等了他死了以后，西西家做王，那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那西西家王在犹太国的历史里面，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好王，他给犹太国带下了很大的复兴。如果我们简单的这样看的话，你怎么形容何西阿他出来服事的时候，整个犹大国的这四个王的这个统治的，总的来讲，那就是情势一片大好，国家富强，人民安定。不只是北国如此的好，耶罗波安就是约阿斯的儿子在做王的时候，那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里的耶罗波安他是耶罗波安二世，不是北国创始的那个一世。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他登基的时间跟乌西亚王差不多，他是按立王朝第四代的王，在主前793年登基，但是他在位的时间很长，超过40年。他在位的这段日子正是亚述帝国内忧外患的时候，所以外面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家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侵略他们。耶罗波安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一个君王，所以他从亚兰王的手中把大马士革和马哈口全都拿下来，把尼巴论一直到死海这一片地方也收回，摩亚和西门也都被他征服。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第六章，阿摩斯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，就让我们知道在耶罗波安在位的时段里面，北国以色列进入到以色列历史中从来没有过最辉煌的一段时间，他们的领土超过了当年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所占有的土地。何西阿是以色列北国的先知，也是北国唯一的先知，他所传讲的信息是针对着以色列国。他什么时候做先知呢？就是在南国情况也好，北国情况也好，都是好的不得了，都是最强盛的时候，他出来做先知。那是一个太平盛世，那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，国泰民安，外面没有敌人，里面收农产丰富的收入。如果我们要形容先知何西阿出来服事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光景呢？也许双城记的作者说的一句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形容，这是最光明的时刻，也是最黑暗的时候，这是最好的时候，也是最坏的时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虽然当时南国和北国都是如此的经济太平丰富，但是贫富不均，社会上充满了很多的难处。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六章四到六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富人是躺在象牙的床上，用大碗来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来抹身，这一切都说到他们生活中间的奢侈浮华。 但是同样的，那个时候阿摩书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人为了一双鞋子就要把自己都给卖了。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，谎言虚假，这是何西阿书四章第一节，奸淫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四节，杀人流血何西阿书五章二节，强夺豪奢华十章十三节，人多行诡诈何西阿书十二章七节，阿摩书书也有这样的记载，不公义何西阿书十章四节，阿摩书书二章六节，虐待那些穷人，阿摩书书二章七节。换一句话说，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那一个社会是充满了虚谎，充满了淫乱，充满了暴力，充满了强夺奢侈，充满了诡诈，充满了不公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这样子的描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心中怎么想，但是多少的中国人，无论在中国，在香港，在台湾，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，在华人的历史中，可能现在是我们物质生活最丰富的一段日子，是战争威胁最小的一段日子，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。虽然有金融海啸，虽然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不怕，肯定可以胜过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的社会无论是海峡两岸，是不是到处充满的都是虚假呢？是不是到处充满的都是淫乱呢？到处充满的是不是都是暴力呢？到处充满的是不是都是奢侈浮华呢？到处充满的是不是都是诡诈呢？不公义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何西阿书是几千年前的那个以色列人的社会，何西阿书所讲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所面临到许许多多的难处。何西阿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问题，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信仰上的危机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人在物质丰富的时代里面，人的信仰常常出问题，人把真的和假的混为一谈，人把对耶和华的信仰跟异教的信仰混为一谈。北国从耶罗波安开国以来，就在但和伯特利建造了牛犊和祭坛。列王记上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他做了两个金牛犊。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你们要上耶路撒冷实在难啊，路远啊，麻烦啊，而这里有两个牛犊，这两个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什么叫做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？说这两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的代表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魔鬼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一个招数，对以色列的百姓一出到埃及的时候，魔鬼就用了。记不记得在西乃山下，摩西久久没有下来，亚伦带着百姓做了一个金牛犊，请问金牛犊的名字叫什么？叫耶和华。魔鬼一直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要用假的代替真的。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被欺哄，到了何西阿的年代，不只是有金牛犊，拜巴利，巴利所代表的就是可以有生殖的能力，巴利所代表的就是可以有很多物产上的丰富，物质上的丰富。耶和华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，要大大祝福你，让你物质丰富，让你什么都好。以色列的百姓刚开始拜金牛犊， 还承认金牛犊的名字叫耶和华。等到何西阿这个年代，根本就摆明了我是拜巴利。我常常想，现在的基督徒刚开始过圣诞节还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生日，搞到最后大家送礼物送来送去，彼此送礼物，就没有人送礼物给过生日的耶稣，这才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。考古学家在撒玛利亚挖出一些陶片，这些陶片上记载着在约阿斯和以及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年间，那些向王缴纳游说或者酒税的人的名单里面，他们会记载着他们所信的神的名字，其中写上信巴利假神的人和信耶和华的人的比例大概是7与11之比。这个比例非常有趣，南国同一个时间挖出来的陶片里面一个都没有拜巴利的名字。以色列的百姓不只是拜巴利这个管生殖管农作物的神，他们也会拜巴利的老婆叫亚拉斯。他们拜的这些假神都跟淫乱有关系，因为他们的信仰认为天老爷什么时候会下雨呢？是因为巴利跟亚拉斯这些夫妇在那里有淫乱关系的时候而会下雨，农作物才会丰收。所以他们在祭拜巴利假神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出一些神迹来，在祭拜的过程中犯奸淫的罪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中讲的淫乱不只是肉身的淫乱，圣经中的淫乱在申命记31章16节那里告诉我们，人离弃真神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就是犯了淫乱的罪。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贝利是谁，我们唯一可以查出来贝利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泉源的祭，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。何西阿是何许人也呢？何西阿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是神拯救，一个是神帮助。耶和华是拯救，耶和华是帮助。他是祭司吗？好像不是。他是先知吗？肯定，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但是我们对着何西阿这个人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，所有关于何西阿的记载都只有在何西阿这一卷书里面找到。在这14章的圣经197节的里面，我们对着何西阿有多少的认识呢？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几点。他是北国的以色列人，不只是因为他的信息针对北国，更重要的是他对着北国很有感情。第二，阿摩斯很多的时候对北国非常不了解，但是你读何西阿书你就发现他对北国每一个城每一个乡都很清楚。何西阿当先知的日子很长，到底有多长圣经学者没有定论，至少有40年，有的人估计可能长到70年。总之他是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我们对何西阿还知道什么？我们知道何西阿是一个对神非常忠心又非常肯顺服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忠心顺服神做先知不简单，因为他的生活他的信息都要显明出他对神的忠心和顺服。耶和华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如果我们懂得一点原文，或者我们读英文的圣经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贝利的儿子何西阿，然后才说是在什么什么的人做王。所有前面讲的这些做王的事情是一个背景，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何西阿，他是贝利的儿子。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这些人做王的时候。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先知呢？不是他有什么看法，不是他有什么想法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是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，他要让人知道耶和华想要说什么。先知写先知书，不是发表他的感想，不是分享他的经历，不是要讲他自己的意见，是要讲耶和华的看法。一个人讲道有两种可能性，有一些人讲道是因为这个礼拜轮到你讲，你是传道人，你是牧师，你非讲不可，所以你必须要说一些话。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。 第二种的人传道是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。当神的话临到一个先知的时候，先知就必须来说神要他说的话。我们读何西阿书，你就会发现先知何西阿他很少描写他自己的感受，他所写的就是神要他说什么。如果我们读到第二节，你就发现很奇怪啊。第二节那里神对何西阿说你要结婚了，当然神可能没有说你年龄不小了。像我的话，我劝年轻人要结婚，我说哎呀弟兄啊，年龄不小了，该考虑婚事了。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有一个人跟一个年轻人讲说你要结婚了，去找个淫妇来娶吧，这开什么玩笑啊。可是神要何西阿去娶国妹的时候，何西阿没有写国妹长得是什么样子，国妹的背景是什么，他有什么条件没有，都没有。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郭美，你想他心中有没有挣扎？你在想你要去娶郭美，郭美就会嫁给你吗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人要娶你，人要嫁你，都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你先不要问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先问人家肯不肯嫁给你，人家不肯嫁给你，那就一定不是神的旨意。人家如果肯嫁给你，再问问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来得及。先知何西阿写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他关心的不是这些细节，不是他个人的感受，他关心的是神要说什么样的话。我们今天每一个有机会站在讲台上要替神说话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。你要讲的不是别人喜欢听什么你就讲什么，你要讲的乃是神要你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。你知道今天太多教会里面讲台上就是讲故事，就是讲笑话，就是讲见证，就是讲自己的看法，更糟糕的还要讲政治讲社会。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，是我们只讲神的话。何西阿写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他不在乎别人什么感受，神怎么启示他，他就把神的启示主动的记载下来。这是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要求。你知道吗？神的话不是人研究出来的，神的话是人活在神的面前，神向人的启示。神的话不只是他的意念，神的话包括了耶和华的行动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他在那里说，我在父里面， 父在我里面。你们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所说的。我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，请问弟兄姊妹，我念的对不对？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圣经，你就知道我念的不对。圣经是怎么写的呢？圣经说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你们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注意到没有？耶稣说的话乃是天父做的事。换一句话讲，神所说的话跟神所做的事是分不开的。因为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，神做事就是用他的话来做事，神托住万有也是用他的话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神叫他的先知去说话，所说的话就是神要做的事。神有一个意念，这个话就能够在神的百姓中做出非常重大的事。神的话跟神的作为不能分开，那么传讲神话语的人，我们的话跟我们的作为也是一样不能分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这一点话恭敬交在你的手上，我们求你来使用，祝福你的百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